九月初啊，美国是刚刚欢度了劳工节，那么中国这几天是正在庆祝中秋节。而九月份呢，不仅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而且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学生返校的季节。愉快充实的暑假过后，学生们现在要捧起课本，紧张的攻读了。那么几年来呢，美国一直有舆论说美国教育的理科热啊，是否是热的过度了？这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好像说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孩子啊，也不愿意去选学什么历史啊、文学啊、艺术等等，这些被认为就是说非常奢侈啊，但是呢最后的回报不高。这让我想到就是几十年前我在中国上中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流行一个说法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如今几十年过后，好像美国现在又就这个理科也热起来了，这所谓的 STEM 嘛，是吧？就是数学啊、科学啊、
工程、
数学等等，
缩写叫 STEM。
造成这个所谓理科热的原因是什么
？STEM 这个说法是从2000年起才有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教育学家、经济学家，还有一些政治学家都认为，因为美国学生在国际的这些考试比较，我们在数学、工程方面的排行榜上，我们排名比较低，所以这个是弱化全美国的竞争力，尤其是面临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所有的工作现在或多或少都是跟电脑有关系的，而且美国跟中国一样是要带领所谓的知识经济，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我们的那个理科能力那么低，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会弱化我们的国家。从那个时候起，正好也是那个小布什上台的时候他们开始强调像中国式的应试教育，从小孩子们要参加越来越多的考试，主要是要考他们这个数学这些方面的能力，这个是你所说的那个 STEM。 那美国说不定是需要补那个时候，是需要更强调这些。问题是人文科学给忽略了现在有很多美国的政治家，包括一些州长，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一些参议员什么的，说他们的州立大学应该把人类学、比较文学、哲学这些学科这些专业取消掉，因为没有市场价值。他说美国哪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我自己的看法，当然我有我的偏见，我应该讲我原来是学习人文科学的我是美术学院的，也是学美国文学，画油画、插图画什么的可是我曾经也学习过那个经济学、哲学、历史什么都有，所以我应该承认我要说的有主观色彩。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太轻视人文科学。其实中国也好，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古老希腊跟古老的中国相比，都是非常强调教育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的一个说法。学而优则仕，对不对？是中国的一个说法。传统的教育概念，教育只问一个问题：何以为人？要很全面的学习，应该是学问很渊博。现在随着我们过分的强调理科，我们的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研究项目说明，这些数学非常强的很多美国人，没错，他们刚大学毕业，他们找到工作比学人文科学的稍微容易，他们开始的时候的工资也高，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相当多的这些人，再过20-30年，他们还只投入数据的程序员而已。所以如果你想有领导力，
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在刚除了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初入职场的这些，就是刚刚大学毕业那学理科的，比如说现在学高科技学电脑的，他的这个收入就会要比学文科的要高，而且现在美国的大学里边教授的工资差别也是很大的。
没错，
学文科教文科的教授和教理工科的或者工科的这些教授，那要差得很远。甚至就是连文科里面都有不同，教英语的教授、教历史的教授，可能还不如教中文或者其他外语的教授拿的工资高。
供求的理论吧。如果我是学，比如说我是学哲学，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其实我的唯一的选择是在大学哲学系做教授。可是商学院的这些教授，他们有很多选择，可以做顾问， 可以做总裁，法学院也是，他们可以当律师啊，可以做别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工资的这些不平等，这个我们不要奇怪这些。可是我们还要记得，现在有别的调查，就是说明很多美国的雇主他们就是要聘用人，他们并不想要那些智商女，你考试的懂得数学的书呆子，他们要有独立批判性的思维的人，有创造性，可以把不同学科的不同知识比较的这种人，长期来讲才是有领导力。连那个很多中国人所欣赏的，像那个叫面书吧的这个 Zuckerberg， 他原来是学那个古典那个希腊的这些语言和文学的，他有创造性。乔布斯他自己说，我所发明的这些产品不只是技术，还有审美，还有心理学，非常重要。
微软的这个谁，比尔盖茨，据说他都没有读完大学。
他有没有读完大学没有关系，他的所有的软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设计师是懂得心理学、社会学。我们不要，当然那个这些新的技术的这些工程师是需要学习理科的，可是那个智能手机也好，那个什么样的电脑、什么电视，给谁用的吗？给人用的。所以你非得懂得这些人的需求、人的历史、社会科学、心理学，所有的这些技术，我们非得懂得那个审美学不可。技术是给人用的，人。孔子说非器也，不只是看用这些东西的一个机器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欲望，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所以连设计这些新的技术产品的人也需要懂得这些人文科学。现在我觉得在教育方面美国正在走错路。
我们还有点时间，这个话题我还想问你一个，就是长此以往的话，美国这个所谓理科热，大家都去学这个，对美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美国的每一种工作跟大学里的每一个学科一样，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狭窄。所以这样子的话，很多美国人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人和人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追溯到，在西方追溯到1959年，英国的一个，他是个科学家，可是他也是写长篇小说的，挺有名，叫做 C.P. Snow， 他有一本书叫做两个不同的文化，说文科和理科分得太清楚，所以美国人不能解决他们的大问题。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个话题我还得说一下，就是因为这几天中国是中秋节，许多人一向认为这个中秋节是一个中国的节日，或者是亚洲的节日，但美国文化里面传统里头是否也有这个中秋这个概念？
全世界，非洲、印度、拉美，还有美国和北欧，都有跟九月份的圆月有关系的传统，因为这个圆月正好是所有的农作物的这个收获是丰收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庆祝我们成功的丰收，所以世界各国都有。
是，好像这一次的这个圆月，今年这个圆月就是9月16号，就是明天，我看了，就像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说15的月亮16圆。好了，非常感谢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